问题与解答。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拉罕弟兄1954年1月3日星期天早上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问题与解答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40103M， 历时1小时41分钟。我不知道那里是不是，那么可能没有把经文抄下来。那上面说以赛亚书4章24节，那以赛亚书4章只有6节，所以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指以赛亚书5章24节。上面说以赛亚书4章24节，这节经文是什么意思？它要在什么时候成就呢？那以赛亚书4章只有6节。如果你，那不管谁写的，如果你现在能想到的再写一下，那我才能讲解的。行，那我不知道你是指哪里。以赛亚书4章24节，那这节经文是什么意思？它要在什么时候成就呢？那我不会讲很久啊。我好的弟兄，我有些地方要去。那你知道我正在想，那我这里有一节的经文，对不起，那是一封巴克斯特先生写来的信。那在我们今早开始聚会讲这些之前呢，我想请你们同我一起祷告一下。那我结束了一些聚会才过来，那心里急切盼望几天内能开始海外的事工。那我收到巴克斯特弟兄的一封信，那昨晚考克斯弟兄在电话上念给我听，那今早把信给我。那他们现在想要推迟一段，那我不知道我不知道那是撒旦想要拦阻我，还是神在等候合适的时候。我不知道。那他们想要往后推迟一点，那他们从10月就一直在推迟，10月、11月、12月、1月，推迟了差不多4个月。那异象已经来了，那这都写在我的圣经上，会一次不差的应验的，但什么时候我不知道。那带着美好的信心，我已经把他们告诉我的事儿跟人们说了，就是到了这个时候要准备好。那我知道人们以为我对这事儿不诚实，那他们什么时候要到，他什么时候要去。但当我收到这些信，他们告诉我，瞧，你还不能这样去，因为必须要做这事儿，必须要做那事儿。于是我没有，那面对众人我感觉不好，不知道做什么。但有一样，那我要这么做，你们大家也同我这样，我要把它交托给神。兄弟主啊，当你准备好了，我在这里。假如果只是，那有时候是因为教会忙不过来，那现在是签证或别的问题，那你知道，就是像那样的事，这可能是撒旦想要这样干。所以我们尽早祷告时，每次你们整个礼拜祷告，那请为我祷告，如果是出于撒旦，就求神把它从路上挪开。那假如果是，如果是神的旨意，那就让我留在这里，那他绝对知道怎么做。可能是神正在移动别的东西，把图画搞正，那我绝不想走在他前面。那如果你那么做，那太可怕了。那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那我不知道要说哪个，因为我不知道。那就像我亲爱的弟兄乔治莱特，那你们许多人知道他的状况，对吗？那你们知道医生已经不管他了。那按理莱特弟兄一个多星期前就会死了。行，那我下去看他，在那里祷告，那就我所知道的极其真诚的为他的祷告，然后就回家。我并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几天后，那上星期我看到一个异象，那正在等候，那有一个得癌症的妇人，我为他祷告。后来我看见他站起来，医生曾给他开过刀，他身上长满了癌症，他们又把他缝起来了，只要大家会活下去。我知道这点，可是对乔治莱特弟兄，那我对异象不太清楚。我从那同一个异象出来后，看见他的住处，他的家，那在他家的左边一些树长在那里，有一棵柳树，我看见沿着上面有一些土块，那差不多跟我的拳头一样大，滚了下来。那我听见天使站在我旁边说话，那是关于坟墓和乔治弟兄的事。那这要么是，那他们正在挖乔治弟兄的墓，那要么是，那在我看来，那现在记住，我不愿意说出这点。那我相信我们这里有个扩音系统，那或者说是录音系统，那正在运转。但我现在要讲清楚这点，像以前讲过的那样，我认为的是这样，那边有一帮人在取笑他，因为医生说他不会好，以后他仍然相信神会医治他。瞧，他活不了了，血块跑进了他的肺部，他又吐血又吐别的， 医生说只要第一块小血块跑进他的心脏或脑子里，就会使他瘫痪或要他的命。乔丽已经72岁了，过了神分给他人分给人的年龄，但我相信这意象是这样，他要给某个取笑他的人挖坟墓，挖坟墓。那我原来不知道他是挖坟墓呢，但他是强，那我认为他要给他们挖坟墓，那正是他要做的。那看起来他像是跟坟墓和挖坟墓有关的，那大概是这样，也跟乔治莱特地区有关。那大约四个晚上，我向主求，若他愿意把意象重复一遍给我看。那天早上大约七八点钟，意象又出现了，所以我相信神会把这事显明的。那我确实全心的相信。那这就是说，当我说他要给某个取笑他的人挖坟墓，那如果我看清了意象，那我就说对了。但是我对此不大肯定，这件事跟挖坟墓和乔治莱特地区有关。我想是他要给某个取笑他的人挖坟墓。那神就是爱，哦，我们要全心的爱他。那今早我们不想在这些问题上花太多的时间，那我会尽我所知道的来回答。那朋友，我可能在这些事上犯很多的错误，那我只是一个人，像我们其他人一样，那位弟兄或其他这些传道人等，他们都能像我一样回答问题。但我这么做是有目的的，是要找出人们心里在想些什么。那如果在一件事上看到有四五次的拉动，那我就会想，呵呵，那这就是了，我知道你们现在处在哪里，教会中有一些小问题了。那让我们忘掉这些的小问题的最重要的事是保持教会和谐，在神的爱里继续前进。只要我们大家都相信耶稣基督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和不义，那如果坐在你旁边的妇人或坐在你旁边的男士，如果他不相信耶稣真的要以可见的方式再来，那就让我们相信他，那无论如何都往前走。那尽管我们对经文的看法与他不同，但我们要使教会和睦的前进，因为那样我们会吸引更多的人。但教会若因此不和睦，你就害了教会，害了这事工，那这你不可以那么做。但我们若能在这件事上一致，即耶稣基督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是的，那罪已经过去了，那么我们就很接近是一家人了。那位弟兄，当选，那当我们蒙福，我有一个兄弟，我们是血亲，但我们分歧很大，太大了，但还是一样，我们是兄弟。那我在想，那这个星期，那下个星期，如果没有去海外，那或许考布利兄会过来，他想在路易斯贝尔举办一场布道会，他想得到那个兵工厂，就是那天晚上我们在那里举办仪式聚会的地方，那主行了一些奇妙的事儿。但是后来我才知道，那些从德克萨斯德奥和杰普赛弟兄，那正在路易斯贝尔那里举办一场聚会，那接下来的几个星期他们已经有了最优秀的传道人，那他说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离开。那查理我相信是这样的，那下个星期他要在那里，那当然，那我不会在什么地方举办复兴会或举办那种的布道会，他们也有医治布道会，那医治布道会是在下午，那今天下午，所以我不想举办什么聚会，他们在那里已经有聚会，因为我知道某处将有聚会，那所以哦，你知道我在举办聚会时有人就跳起来举办类似的小聚会，那这样看起来不好，那没有给他正确的位置，你知道，所以我们要再等一段时间，也许主会帮助我们。那不管怎么样，他必会帮助我们，所以我们只要相信，那持守着对神忠心。那我们祷告，天上的父，当我开始要回答这些问题时，愿你的祝福现在光照我们。神的，这里有一些的问题我还没有看过，只有两三个的问题我刚才看过了，父，我祈求你帮助我，赐给我智慧和悟性，叫我只讲正确的事情。父，求你应允，愿我拥有你的智慧，愿圣灵现在降下来赐下所需要的智慧。主啊，当今天这个小教会的人聚集在这里，愿你祝福我们大家。父，祝福我们亲爱的弟兄内贝尔弟兄，他一直在劳苦，在这里的牧师职份上牧羊，竭力引导羊群走到青草地上和茂盛的牧草上，或者去了水边，然后领回到树荫下，一直在照顾患病的、有需要的、残疾的和那些疲乏的人，竭力治好他们，带领他们，好让他们成为真正的羊。哦，父，祈求你祝福他，赐给他智慧、知识和悟性。父，我们都在一起帮助我们，我们要将赞美归给你，奉耶稣的名，阿们。 那这里有些的问题，那我会从圣经的各处抽出一支对应的经文来讲。那我们要开始讲一些，那依次讲下去，那然后尽可能的多回答一些，那我相信我们能把问题都答完。那这里我要稍微看一下，那让我们早点出去。那第一个是一个问题，那是一个直接的问题，我13岁受了洗，我应该重洗吗？那这问的是个好问题。那朋友，我总是把这种的问题留给问的人。那记住，我不知道，那只有一个问题我知道是谁写的，就是这里的这个，那是那人亲自拿给我的。那有人在后面问我一个问题，也是我该回答的，但他们没有写在纸上。我说如果答完这些问题后还有足够的时间，我会回答的。那这个问题是，那么我13岁受了洗，我应该重洗吗？如果从13岁起你就一直是基督徒，在基督里的信徒，那要是我的话，我就会像你现在这样不再受洗了。那如果从那时起神就祝福你并赐给你圣灵的话，洗礼只是一个外在形式，他只是向世人或那个时候跟你在一起的会众来表明，那在一切的见证人面前证明你相信神差遣他的儿子受死，第三天复活，你埋葬归入他里面，复活起来，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那些在你受洗时观看你的人要在审判时与你相遇，明白吗？那以后若人，那若陌生说啊是你们，那是的，我已经受洗归入了我主的死和埋葬。只要我认为洗礼我要说它是很基本的，我不想说的是不基本的，它是很基本的，因为它是神的每个命令都是很基本的，你不这么认为吗？这是很基本的，我们必须受洗。耶稣在马太福音是在马可福音16章做了这个证明，他说你们普天下去传福音，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那当他对尼哥底母说话时，他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断不能进神的国。他必须受洗。那我相信进洗，相信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受洗，那起来就必有新生的样式，照着神的命令去行。但是你说比尔弟兄，你曾经给那些小时候就受了洗以后要再重洗的人施洗吗？很多次。在启示录第二章有一处的经文是对教会说的，主说你们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那许多人解释说这节经文是这样说是指你必须再回去做同一件事。行，那亲爱的基督徒朋友，如果你注意，那我现在不是不同意这点，相信我们已经把洗礼池装满了水，我们随时准备给任何想受洗的人施洗，但我们不是不同意这点。那如果你想受洗，如果有什么东西挡住你的路，你觉得应该受洗，那就去做吧。没错，就去做吧，不要任何的东西挡住你的路，要使自己完全的畅通。就像如果你几年前偷拿了东西，你觉得应该去纠正那件事，就去纠正的，不管是什么，你要保持一切的畅通，因为你遇到了那件事，你无法再往前走，除非你把那件事从路上挪开，明白？你必须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累缠累你的罪。那如果你想要重洗，就去做吧，那是一件要做的事。那我给许多人重新受洗过，那但对于你所引的那些的经文，那不是对个人说的，那是对教会说的。行，教会他们做了什么？他们离弃了起初的爱心，行，那是他们起初所拥有的真正的精华。他说除非你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那重新开始找回那爱。他在对教会说除非你悔改再回去，行，那不然他要把灯台挪去。那如果你想受洗，如果你13岁就受洗了，那不管多大年纪，那如果他挡住你的路，你就去重洗。那现在说到符合经文，我可以说你应该重洗，那我可以宣告只有一种圣经的做法叫人们要重洗的，整本圣经中只有一处经文说到人们重洗，就是那些圣灵降临以前由施洗约翰施洗的人。使徒行传19章5节，那保罗告诉那些人，他们必须奉耶稣基督的名重洗，以便能够领受圣灵。行，那你不必为了领受圣灵而重新受洗， 因为当你的心对了以后，你就可以领受圣灵。瞧，因为在使徒行传二章，彼得已经给出了一个公式，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就被领受所赐的圣灵。但后来在使徒行传十章四十九节，神转过来，在那些外邦人根本没有受洗之前，就赐给他们圣灵的洗了，看到吗？所以你看，这取决于内心的状况。于是彼得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起初一样，我们岂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看到吗？于是就吩咐他们，他们必须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后来保罗在使徒行传十九章说，保罗经过了以弗所上边一带地方，发现一群的门徒，就对他们说，你们信了以后受了圣灵没有？他们说不知道有没有，不知道有没有圣灵要测下来。他说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然后他们受过洗了，他们说我们受的是约翰的洗。他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告诉你们当现在以后要来的就是主耶稣基督。那么听见这话，就奉耶稣基督的名重新受洗。所以那是，那在这点上，那是啊，那你说你十三岁就照基督徒的洗礼方式受洗，那你一直过着基督徒的生活，那或者如果你堕落了几次，我不知道有没有一个人问到堕落的问题，我倒希望有人来问我这个问题。但是记住，说到堕落，你每天都会堕落，你根本没有办法摆脱的。是的，对教会里的人来说，你是堕落，但不是在神面前。瞧，你背离基督，但没有背离神，因为你若犯了罪，你就完了。但你是常常的堕落。保罗必须天天的死，对不对？他必须天天的死，天天的悔改，一直不停的悔改。瞧，如果保罗都得那么做，那么我也必须得那么做的。你不要吗？没错。所以我们，那现在，如果你已经得赎了，你觉得耶稣基督的血洗净了你的罪，你已经过着基督徒的生活，那我认为就没有必要重新受洗。那如果你想要，没问题，那很好，我们很乐意做这事。那这里有一张的小纸条，有人在后面交给我的。当福音回到犹太人那里时，教会将处在什么位置呢？那写着问题的人是指着路加福音来说的。那我的弟兄他告诉我，他是指着那里来说的，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那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这是在路加福音21章24节。那认真听的这经文可能会解答问题，那非常的漂亮的问题，很好的问题。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就知道他成荒场的日子近了。那让我们现在仔细领悟这一点。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就可知道他成为荒场的日子近了。那对你们会众来说，这一直存在着许多的混乱，但我要借着圣经从历史的角度来解答，来讲解的。那安息日会的弟兄，那基督福临安息日会的弟兄，他们相信耶路撒冷会再次被兵围困。那瞧，那可能是真的，因为许多时候经文有复合的意思。那多少人知道经文里的每个预言都是有复合的意思？那肯定有的，是的，先生。那这一次可能指的完全是这个意思，然后又在这里的什么地方重复，但却是另外一个意思，行？那就像，那如果我能很快讲起来，那我会提到其中一处。哦，是的，在路加福音，那在马太福音二章有一处说，耶稣从埃及被招出来，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的话，说，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那先知所说的那个预言是指着过去那里说的，完全是指从埃及招出来的以色列，他是神的儿子，没错。那在创世纪和出埃及记中，那过去那在那里被提到，但这里是重复提到，那招出我的以色列是神的儿子。那你知道这一点，他告诉法老说，你那说他对神的儿子已经行了这事儿，想要取去的性命，法老不让神的儿子去，所以神就取去法老的儿子。那天晚上有灭命的天使来，那所以他有复合的意思。那耶路撒冷被兵围困是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那主后96年左右提多包围了耶路撒冷。那现在仔细留意这点，你会看到其中的不同。那我相信在末世耶路撒冷要被兵围困，但我相信这里是在跟提多包围耶路撒冷它成为荒场的时候来做比较。那荒场，那先知但以理也曾讲过站在圣地，那注意他说 你们看见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瞧，可憎的，可憎的就是不洁净的，那行毁坏的，荒凉的，废去的，就是要毁坏的。你们看见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当提多带兵包围耶路撒冷时，这经文就应验了。那在这章的开头，门徒问他说，这末了是什么时候，基督降临的预兆是什么，他们跟他说到了圣殿的事儿。那他有多么的华美，都是用漂亮的大石头等等装饰而成的，他说时候要到，没有一块石头留在另一块石头上不被拆毁了。他开始讲那些的神迹奇事，然后耶稣就转过去讲到了但以理书的应验，因为所有的预言必须与此吻合，整本圣经没有一处是可以废去的。耶稣说经文是不能废去的。阿们，我要去天国，我肯定要去的，经文是不能废去的。对你们不信神迹奇事和异能人的来说，你们怎能逃避的经文呢？经文是不能废去的，就像基督不能废去一样，在这上头的是不能除去的，就像他的天上的伟大身体，他身体的一举一动都在地上反射出动作来，必定是这样的。那如果基督，那如果神的医治、神的大能从地上实际的教会或属灵的教会中被取走，那么他就等于是从基督里取走了，他不在。哦，何等美丽的一幅图画，正如那里的真葡萄树，我们是那棵葡萄树上的枝子，瞧，葡萄树一动，枝子也动，对不对？他的伟大的身体有多美，哦，他的伟大流血的膀臂，滴落的泪水，流血的泪旁，被鞭打过的后背，像这样挂在大地上，在父神和地上必死之人的中间，为他们代求，爱他们，正如他的身体在运动，显示力量一样，他也赐给了教会。好，加德说我要这样移动我的手，他实际的身体就移动去这里传福音，你就看见那个教会去传福音的，因为我的影子被随着我的手移动。 Amen， 对不对？ Amen。 哦，当我想到这一点，就是这样，他的身体在移动，你们往普天下去，正是神的大能。不管怎么样，我们若让我们的神学教训和类似的东西进来，我们就会惨败的。但现在神的手在移动，神迹奇事也在显现。哦，耶稣说当他在那里赶鬼时，那不是要偏离这问题，只讲一会儿。耶稣说那时他正在赶鬼，他说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我若靠着神的手指赶鬼，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如果你有一个更好的做法，先给我们看。瞧，我若靠着神的手指，阿们，想想神的手指，神在基督之上，基督在教会之上，父神说了某某事，然后此神就移动他的手，影子随着手。我若靠着神的手指赶鬼，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瞧，我要你注意，那不管魔鬼能把多大的疾病或多大的痛苦加在你的身上，只要用神的手指就可以将它移走。哦，是的，看看那些宽大强壮的肩膀、胳膊和肌肉，神的手指能够除去一切的疾病、赶鬼。魔鬼是个何等微不足道的东西，神只用他的手指就能将它移开。我若靠着神的手指，那让我给你们看神的爱。当一只羊丢失时，他不是用他的手指，他是把羊放在肩膀上，他用了整个的身体手把羊背在肩上。人最强壮最有力量的部分就是肩膀和后背，你知道这个，因为手臂上所有的肌肉都在动，他抱起整只的羊，把羊放在了肩上就回来了，不是用他的手指像赶出微不足道的老魔鬼那样，但他来是用他的腿上所有的肌肉、手臂上所有的肌肉，走遍旷野把迷失的羊背在肩上。哦，天哪，我若靠着神的手指赶鬼，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哦，哈利路亚。好的，回到这个主题，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那时在犹太里应当逃到山上，在城里应当出来，在乡下的不要进城， 因为这是报应的日子，是经上所写的都得应验。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因为将有大灾难降临在这地上，也有震怒临到这百姓，他们要倒在刀下，又被掳到各国去。那注意这里的经文有多美，那是专门来讲这一点的。那开始是倒在刀下，最后是倒在原子弹之下，行。但是这里是讲到在刀下，犹太人被掳到各国去，再也不会这样，幕后他们要被聚集在巴勒斯坦，行。那这里是指过去的日子，这完全符合历史，也那样发生了，他们被掳到各国去。那今天你在天下各国都能找到犹太人，哦，各国家，你到中国去找得到犹太人，到俄国找得到犹太人，到现在小岛上都能找得到犹太人，被分散到各国，这怎么回事？被分散到各国，这是怎么回事？神的预言是神的计划，那些犹太人是里程碑，弟兄。那你看见了吗？那我知道他们被蒙蔽、被掳掠、被迷惑等等，但他们是被神蒙蔽，好让你和我能看见。没错，但我要靠着圣经用预言的灵这样说：犹太人回家的时候近了。是的，先生，神使希特勒的心刚硬，把犹太人赶出德国；是墨索里尼的心刚硬，把他们赶出俄国，把他们从各地赶出去，就像过去他将他们领出来所做的一样。后来他们出来进入旷野，准备要过去，发生了什么？使用各样的大灾殃等等的攻击了地。他也要借着他的两个仆人再次这样做。他们是以西结书和启示录十一章里的那两棵橄榄树，他要再次行那些的神奇奇事。那你看启示录十一章的那两个见证人，我要赐能力给我的见证人，在他们说预言的日子叫天闭塞，他们要随意降灾殃在地上，就是这样。幕后的两个见证人，我知道现在的教导说那是指旧约和新约，那不对，那是错的。这里的两个见证人绝对是摩西和以利亚的再来，也注意过去发生的。那他们没有一个，那摩西的死了，但他去了哪里了？他必须复活。以利亚甚至没有死就被接升天，他必须死去，因为每个被死的人都得这样，可他必须要再回来。这就是那两个见证人。那注意，他们要倒在刀下，那24节，又被掳到各国去，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阿们。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这很让人震惊，是吗？知道我们的时间已经很有限了，神这么说的。外邦人的时期曾借着尼布甲尼撒王开始，这有多么的显著，这点我可以花很多的时间来讲，但就讲一会儿。注意，但每个人都想要他的问题得到解答。那我们讲这点的时候，让我们思想一下，因为这一点在现在是非常重要的。瞧，神曾引领犹太百姓，他们还不是一个国家，他们只是一群的百姓，他们也绝不是一个有组织的教会，只是一个被呼召出来的教会。犹太人中没有一个组织，他们曾一直被神引领。那后来在政治上，在国家上，他们想要一个王，神就给他们一个王，可是永远行不通，神才是他们的王，神是我们的王，没错，神是教会的王。那注意，后来他们被掳去，带到了巴比伦，因为他们想要模仿世上的列国，多么完美的写照。今天教会也想要模仿外面的世界，就被掳去，他们的生命就被掳去，教会活得跟世人一样，举止失常，行为像世人一样，其他也是这样，却还声称是教会。你不能那么做，不能，先生，你的生命证明你是什么，你是什么。正如我起初所说的，你在别处是什么样，你在这里就反映出什么来。你是什么样，你属天啊或属地的身体在那边是什么样的，你属天的身体在别处就是什么样的，你在这里就反映出什么来。 在灵界里你是什么样的，你在这里就是什么样的。如果你在灵界心思是粗俗的等等，你在这里心思也是粗俗的。如果你在灵界是恶毒嫉妒争竞的，它就会反映在这里。但如果里面的你全被洗净了洁净了，就表明你有一个身体在那边等候，那身体是已经洗净并被洁净的，它会在肉身上反映出来。你明白了吗？然后就是这样，我们在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我们已经有一个在等候着了。那在这个时代，在末世，这个属肉体爱攀比爱模仿的基督教都将掺入到一个大巴比伦中，就像从前所做的，他们曾被掳到巴比伦去，对不对？圣经说，主的天使喊着说，我的民啊，你们要从巴比伦出来。混乱，我是浸信会的，我是卫理公会的，我是长老会的，这一切都是混乱，里面根本没有救恩。那不要说我是讲浸信会信徒和卫理公会信徒没有得救，我不是讲这个，我是讲教会和他的政治势力，是他的政治。从政治上讲，因为你是卫理公会或浸信会或长老会或天主教徒，这跟救恩没有任何的关系，神根本不认可他。今天他已经处在巴比伦里了，但神正从他们当中呼召出一个教会，把清心的人拉出来，组成他的教会，多么的美。那注意，我可以在这里讲一些令人震惊的事儿。那如果那听着，这一巴比伦是怎么，巴比伦发生了什么？他们施压在真正敬拜神的人身上，那记住，只有少数人，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和但以理，他们是真正敬拜神的，被掳到那里，神叫他们显露出真正的本色。他们是什么样的？他们被迫去拜偶像，对不对？拜偶像，他们被迫去拜偶像，要他们向偶像跪拜，如果他们不这么做就会被逼迫。哦，何等的一个画面。从但以理书启示录中，你可以把经文拿出来串在一起，用经文来证明教会被呼召出来之前也要遭受同样的逼迫。外邦教会是这样进来的，外邦教会要这样被驱走，他怎样进来也将怎样离去。那瞧他是怎么看这像的。那记住这像，那这里是我们自己的家。那瞧，我相信尼布甲尼撒王所造的像是圣人但以理的像。如果你注意，尼布甲尼撒王曾把但以理称为称他为婆利沙撒，这是他的偶像的名字。他造了一个像，人若不拜但以理就要被扔进狮子坑等等。他说除了但以理的神，任何人不能侍奉别神等等。他可能是一个圣人的像，一个巨大的雕像，每个人都要向着像下拜。但在教会，沙德米沙亚布尼哥但以理是领袖，正如基督是教会的领袖一样，他们将要在这像面前下拜，跪拜这像。注意，那你注意，在那段时间但以理沉默无声。阿们，哦，我希望你能明白这点。但以理沉默无声，他由他们去，他们必须做出自己的选择。在外邦时期结束的日子里，将有一个像，每个人都得在这像面前下拜崇拜他。虽然他仍旧圣洁，但你却不可拜一个像，偶像崇拜。那注意，哦，末了但以理又出场了，多么奇妙。那天晚上在为嫔妃们等设摆的大筵席上，墙上出现了手写的字儿 Mini Mini Tickle 乌法尔辛，出现在墙上，没有人能做出讲解，那是用未知的语言写的，没有人能讲解的。他们去找来最厉害的学者，他们说我们不知道，他们又去找来所有用法术和观星照，我们不知道，我们的一无所知，我们一生中从未见过这种的语言，从未听过这个。但是有一个人，神有属他的人，但以理在那里， 帮手去叫他，因为神的灵住在他里面，所以带你去到那里开始读和讲解墙上的那种文字。他讲解了，他讲解是什么呢？不是哦，愿王万岁啊，你是可称颂的，而是对他断然直接干脆的气绝，说你被撑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只要那是一样的，那超自然的事儿，怎样把外邦国度带进来，同样这超自然的事儿也要把外邦国度带出去。这国度因超自然的事儿被引入，它也将因超自然的事儿终结。耶路撒冷的城墙要被践踏，也被外邦人要占领的，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然后神就转向犹太人。阿们。朋友们，我希望我们能把这点讲透。我们说了用一个礼拜左右来讲一个主题，叫这样我们就能够彻底的查考整个圣经。那注意听着主所说的，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提洛包围并攻陷了耶路撒冷，占领了他，就说现在你们听说了那行毁坏可憎的吗？啊，听说了，瞧那是外邦人进来的时候。那他说是的，我明白了，那外邦人现在有了他们的政府，肯定的。那是耶路撒冷要归外邦人统治吗？谁的先生？那些罗马人，他们在耶路撒冷仍然有他们的政府。但你所说的行毁坏可憎的，他在那边已经出现了。那主说那个时间就很近了，因为他们要拆毁这圣殿，建造奥马清真寺，他要立在同一个地方。回教徒外邦人他要立在那里，外邦人的意思是不信者，那不是现在的教会，那是外邦人，瞧，不信者。那他要立在那里，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当外邦人的日期满了以后，那大君王就是基督，在末后的时候要起来帮助他的百姓。但以理书说他来到亘古常在者那里，他的头发白如羊毛，就是在启示录一章所看见的他。他坐着要行审判，案卷都展开了，案卷复述的都展开了，每个人都要照着案卷上所记载的受审。瞧，案卷都展开了，他看见他来了，侍奉他的有千千，同他而来的圣徒，对不对？在但以理书中案卷都展开了，那是你生命的册子，每个人每个人都要受审，罪人要如此受审。另外一卷也展开了，就是生命册，每个人都要受审。那对，永远要记住以三来看待的，如果不这样你肯定会搞混了。生在地上有三种人，起初有三种人，末后也将有三种人。耶稣带着千千万万侍奉他的人回来，那你记得保罗说，你把你的事和纠纷告到法庭，岂是小事或非常的事吗？岂不是圣徒要审判世界吗？圣徒要审判世界。哈利路亚。我想到这事儿后，看见他从那边来了，在千禧年后带着被宝血洗净的人，被救赎的和历世历代得赎的人站在他面前，被宝血洗净的心腹并不只是那些的好人，他们肯定都错过了第一次的复活。圣经说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到那一千年完了，对吗？那是那些名字记在羔羊生命册上但却拒绝圣灵洗的人，那是只有选民进去，只有选民有份于千禧年。弟兄，我们应该是什么样的人呢？我想要在千禧年里生活。让我们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如果有人说错的话或做了这样的错事，就为了祷告继续前进，你可以选择的就是归向神。如果别人都不做，你就去做，因为必有选民要生活在千禧年的日子里，在那一千年里与基督一同进出，然后他们要与他一同进到荣耀里， 然后再回来。当恶人开始复活时，那千禧年就千禧年结束以后，基督要与教会一同上去。一千年结束后，他要与教会回来。基督有三次到来，第一次他来救赎他的教会，对不对？第二次他来接他的教会，第三次他与他的教会同来，讲他来救赎他，在灾殃等发生的期间，他来提走他，把他取走，为着千禧年而回来，在千禧年里生活。然后呢，伟大的王和王后要下来施行审判，是的，白色大宝座案卷展开了，那些得赎的永生神的圣灵所重生的教会要站在那里，带着他的荣美站在那里行审判。案卷都展开了，他坐着要行审判，每个人都凭着案卷所写的受审判，那是罪人。另有一卷展开，不是给圣灵心腹的，他不需要经受这个，因为他已经被提。如果你今早被圣灵充满，神的能力在你身体的每根纤维里运行，你受审判还有什么用呢？你已经受审判了，已经被接纳，被充满了，已经被转变，进入了天上，与基督耶稣在一起。不是你将要，你现在就是了，此时就已经转变了。他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今早世上每个得赎的人都在耶稣基督的宝血下被圣灵充满，得着永生，永不灭亡，已经与耶稣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永远不被定罪，已经得赎了。这何等的美妙啊！瞧，已经得赎了，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已经得荣耀了，已经得荣耀了。你说别人这句经文是这么说的吗？耶稣说过这点，我经文会写书的是人，是保罗说过这点。他说他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他预先知道的人就预定他们，所预定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这是什么？好好好，天哪，对不起，已经得荣耀了。如果我们被圣灵充满，我们的纤维和整个人就已经蒙神的保守，已经有一个荣耀的身体在等候。这个身体一结束，你就进到那里面去。他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我刚才说了负片和正片，那真希望我受足够的教育把这点讲明，那讲得通顺，让你们能够明白。但我就是找不到词儿，那我知道我在讲什么，但我想讲的表达不出来。红海和这一切的东西，他们正在挖掘那里的原料。那犹太人极其的富有，于是同样的东西要再次污染他们的营地。是的，他们要从世界各城下来，俄国要下来说我们要得到那些东西，那边下面有油啊等等，我们必须要得到的。他们下去时就发生哈米基罗顿战争，就在那个时候，神要像他从前所行的那样站在以色列子民这边，在谷中为他们征战。但这事要等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才会发生，到了日期结束后他就被剪除。那我谦卑的看法是，那这位亲爱的人问这个问题，那我对这问题谦卑的看法是这样的，在那些日子这些的巨人是谁呢？那约瑟夫，那当然我知道，那我们教会就像我一样，那我是个笨人，只读到七年级，对教育等东西我并不在乎，那我认为它是传福音遇到的最大的拦阻。但有时候我也会拿起一两本书来读，那我跟像我一样的人打交道，我们都在同一条线上，都是普通人。那我很感谢神，那圣经说普通人都喜欢听的，那还有贵族，那还有另一阶层的人。但普通人就像我们这样的平常人，爱神的人，那没有什么金饰的东西，有孩子和家庭，我们爱神，喜欢去做礼拜，为神的国拿出我们身上的衣服和类似的物品，那我们爱他，愿意做任何的事儿。那那些就是爱听他的普通人，今天还是一样，普通人都喜欢听的。那富人有太多地上的事儿要思虑的，那瞧那些的 啊，大人物你不可能跟他们在贫民窟里那些打交道，他才不会去管的，但只有普通人喜欢听的。那在约瑟夫的住所中，那他说，那这是他解释那些娶人的女儿为妻的神的儿子们。他说那些堕落的灵曾在地上，那你知道启示录十一章或七章啊，不对不起，启示录十二章，那妇人站在日头上，那红龙的尾巴拖了这三分之二的星辰，把他们拖到地上。那我们晓得撒旦起初在北方建立了一个国度，要比米迦勒建立的更漂亮。那有一天他在天上发动了战争，他把三分之二的天使都给拉走了，对不对？那就是为什么我们只是少数人，我是指今早在基督徒圈子里的小部分人，是圣灵重生的人，因为他们是一小部分。没错，如果你注意从创世纪里出来并开始兴起的那些灵，注意那个有品位高品位的教会崇拜，看过去的该隐身上的，再看看今天的那一直下来，一路下到了法利赛人那里，那他们有两派，那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瞧一直下来，再看看今天天主教和类似的大运动，那漂亮的大场所，那你看亚伯带着小羊羔，要只是一个普通的，再看看耶稣那时代的样子，整个经文里从头到尾一路看下来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我们就生活在那个时代，神一路在呼召他的教会，那条小线小红线沿着圣经一路下来，一直临到被血洁净的人。注意，那这些神的儿子们，那在我看来，那你肯定会，那我不是不同意或想自表聪明，那会说约瑟夫不知道自己在谈什么，那他像我一样是个人，那不管他是个多了不起的学者，他也只是个人。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研究过去的经文和类似的东西，那研究古迹等等，但他没有我们今天所拥有的圣灵，那他只是靠着血气的头脑去研究，但我们是靠属灵的头脑去接受。那些神的儿子们，如果他们是天使那样的存在物，我相信他们是，那我相信那约瑟夫也是这样说的，但他说他们强着自己将自己注入人的肉身里，娶人的女子为妻。那我们这里什么人都有，那今早我们这里有男人女人男孩女孩各种人都有，那我这样说那当然就肯定能够明白了。那当那时他说，当那些的天使看见女人的欲望，那男人怎样与女人同房，他们就强着自己进入人的肉身里，所以他们就娶来人的女儿归给自己。那但我不这么相信，我相信是这样，他们在迦南地出生，是从被打发到挪得之地的该隐那群人生的。他因为谋杀杀了他的兄弟，头上就有了一个记号，人就不能杀他。但你说注意，以色列人去到那里时，甚至也发现有那样的人，他们太高大了，他说他们在那些人看来就像蚱蜢一样，对不对？几百年后那里还有高大魁梧的巨人，有时候他们挖出那些人的尸体，那发现他们曾是巨人。那我认为那些是来，那这里讲的是我自己的一些教义，那只是给这个教会，其实我认为该隐是撒旦的儿子。我知道你们不同意这点，但我自己的教会同意，但就是那除非神指示我的与这不同，我仍然是要这么相信，瞧的是撒旦的儿子。因为我不能说那个邪恶谋杀的灵是从神来的，不好先生，他一定是像他老爸的，他的老爸是，那当时撒旦附在古蛇身上，古蛇不是爬行动物，咒诅使得成了爬行动物，他原来像人一样是直立行走的。他跟这个女人出去，女人犯了淫乱，生出了他的第一个儿子，就是该隐，有他老爸的本性。我相信那只巨兽像人一样的直立，他直立行走，那这些巨人就是从这里来的，对的，绝对没错。那这是我自己的想法，那我可能会错，那这是我的想法。瞧，但他们曾是巨人。你若注意，神曾站在亚当和夏娃面前，他说我从尘土中取出你，你也必归回尘土，因为你带着你的，你听从了这兽而不是你的丈夫，你从世界得了生命，你要把它再带回到世界。那神说骨蛇你的腿要没了，想你不在直立行走，你不再是一只兽，你现在要变成一只爬行动物，你要用肚子行走吃土。我想就是在这里，那该隐他的性情与夏娃同居的那头兽一样，像一只动物。骨蛇跟这女人同房，生出了这个孩子，他半兽半人，是个高大的家伙。后来他出去那里，他的孩子就从他而出。后来那些兽也像起初他们的父亲那样充满性欲，那只淫荡的兽发现了那些女子等，就把人的女儿娶来归给自己。没错，这些家伙生了出来，肯定的，他通过同一个血脉下来，他们就是附在那些人身上的堕落之灵。那记住，从前活着的那些灵， 今天仍旧活着。那看一看今天，像我们这个国家就有这些的人。那我不是，那我是个美国人，你知道我是。但让我告诉你，除了法国巴黎以外，这是我所知道的世上最下流的国家。它太低级了，甚至在非洲、瑞典那边的外国人，他们也说你们美国人到底出了什么问题？难道你们都不再尊重你们的妇女们？因为电台里的歌都是一些下流粗俗、专讲女人的歌。难道你们那里就不尊重你们的妇女们？我们的歌都是讲女人性情欲和这一类的东西，那是因为魔鬼已经揪住了他，绝对没错。好莱坞电视等等正在推出那些粗俗邪恶的货色，那些东西会去到书报摊和别的地方，什么都是一些脱光的女人或什么。起初开始的这个东西绝对会一模一样的结束，真是羞耻。说的道德标准，任何国家的脊梁骨都在乎女性。当你毁了母性，你就毁了你的国家。今天我们到了一个地步，甚至我们的女人抽烟做这类的事儿，喝威士忌，举止失常，真是可耻。年轻人想要找一个处女有道德的妻子，他差不多要走遍某个老式的圣灵教会才能找到一个，绝对没错。在那里有一个男人的保护的做类似的事儿，使得周围能有一点点的正派。你可能认为那是发疯了，那弟兄得查看一下，找找看，看看是不是事实。真是羞耻。这里那些人是神的儿子们，那我可以做一点解释。那我知道，如果那今天我有一个另一个问题，他们说，那么比尔弟兄，圣经说夏娃说我从耶和华得了一个男子，绝对没错，他必须是从耶和华来的。耶和华是唯一存在的造物主，神创造了魔鬼，这又怎么解释呢？神创造了魔鬼，神创造了一切堕落的天使，对不对？他肯定的，那是他们的选择，不是神的。他创造了你，你对此要怎么做呢？你要像他们一样受审判，就是这样，肯定的。这些人是神的儿子，但他们从恩典下堕落了，进入了这些如野兽的人里面，跑出去好色，他们看见了女人就占有他们，瞧他们仍然在地上。美国的不道德充满了，一个没有神的灵的人会从母亲怀里抢走婴孩扔掉，然后强奸他。没有神，他比野兽好不了多少，他仍然有那种兽性和邪恶的本性。那人，他们说宗教带你，所以人会因宗教发疯，宗教是唯一能给人头脑正常的东西，那就是耶稣基督的宗教。我可以用圣经证明，直到你找到了基督，你才有正常的头脑，没错。那这样讲很强烈，但我可以用圣经来证明。是的，直到你找到了耶稣基督，你才不会变得像野兽好色等等。他是那位可爱的。但我承认人们研究的太多，想要走到太前面去，想拼命的去琢磨，有时候因为研究主的事儿都神经崩溃了等等。你必须停止那么做，你不需要那么做，你唯一要做的就是与他相爱，只要你不断的爱他。 Amen。不是想要促成什么事，或使自己成为所不是的人，只要前进，让神照他使用你的样式来使用你，只要顺服，将自己交托，继续前进，快乐唱诗喜乐，就应该这样。圣经说万事的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要确实知道你爱的，这是你唯一需要知道的。 Amen。 只要爱的继续前进，说主啊我爱你，你知道我爱你，那你爱这个吗？不先生，我爱你，主啊。瞧，他说，那么你不想要成为，你不想成为伟大的传道人吗？你不想成为这个吗？不，主啊，你要我成为什么，我就成为什么。如果你不要，阿们，我就待在这里，成为这个教会的一块擦鞋垫。我说，那我相信，如果你这样做，人们对你教会就有很多的想法。我不在乎人们怎么想，我要知道你怎么想，主。我只想跟你在一起，做你要我做的事儿。没错，我爱他们。那你知道某某姐妹你并不爱的？不，我爱他。主啊，是的，我的确爱他，我爱这位姐妹。为什么？因为你爱他，你也在我里面，我必须爱他，因为是你在我里面，从我里面爱他，那就得到了。但我认为在那里堕落的是那些野兽般的人，堕落的是那些野兽般好色的人，明白？神的儿子们是指天使还是从天上来的灵？那这就是那个人的问题。那好的，我相信他们不是天使，瞧，他们是人，就像圣经说的，是神的儿子们。他们不是天使，是神的儿子们。他们从天上降到地上，被放进了肉身中，而不是将自己推进了肉身中。那我相信除了耶稣基督以外，所有的肉身都是从性生的。那我相信耶稣基督是有史以来唯一由童女所生的。在这点上我不同于约瑟夫，那不同于这位历史学家，但我相信他们是 是超自然的活物降下来接管了人的灵。那我相信他们今天仍然在地上，今天仍然在接训文走来走去，同样那些野兽般好色邪恶的灵也住在人类的里面。那有一天这些人会死，如果还有另一个世代，他们还会下到人们身上。那借助神取去属他的人，却从不取去他的灵，这就是他们在五旬节领受的同一个圣灵。那些的魔鬼穿着长袍，披着宗教的外衣，逼迫基督。今天同样那些的魔鬼也在教会里，他们无需穿长袍，我不是指裹在他们身上的袍子，我是指裹在他们灵魂上的袍子。说神迹的日子过去了，没有像这样的事了。那么现在的法利赛人正是这种人。然而圣经说他们有敬虔的外貌，却否认神的大能。这种人你要躲开，远离的，远远的站开，离开的。那些也是神的儿子们，但他们处在堕落的境况中。明白我的意思吗？他们有些是传道人，有些是执事，有些是长老，有些是监督，他们相当的虔诚。在圣经说，那弟兄，我要回答你刚才问我的问题。有人说，不让弟兄，我想知道在什么地方我能够很确定的说这个人有圣灵，因为他做了这事儿，或者妇人有圣灵，因为他做了那事儿。你根本没有办法可以知道。没错，你根本没有办法知道。神是审判官，我们不是审判官。行，只要去传福音。那不久前有个人来找我，我正在传讲。我说那天晚上他来到我家，他说：“布兰弟兄，那弟兄，我想成为，我想摆脱我的罪，我要成为基督徒。”他坐在我的门廊上，他说：“我听说了一个了不起的人，一个国际的知名人士，名叫葛佩里。”他说：“我去参加他的聚会。”那他说：“凡要成为基督徒的，请举手接受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所以我举起了手。他说：“现在大家站起来做一个祷告，做我留下的祷告。”对不起，是诚心诚意的。他说：“可是对我没有任何的益处。”那他说：“那后来我去参加奥罗罗布茨的聚会。”他说：“我听说过他，听说他们都那么喜乐。”那就说我去找奥罗罗布茨，我问他我要成为基督徒，我该做什么呢？他说：“请到后面去。”我告诉他我在葛布里的聚会中举过手。他说：“你待在那个审查房里，直到你满了喜乐，说出方言。”他说我进去那里一直祷告，直到说了方言。那我出来后，那对我没有任何的益处。就是后来我参加其他的聚会，他们告诉我说我还没有成圣，说必须成圣就会有快乐叫喊喜乐满盈。所以我祷告了又祷告，直到我叫喊。但我说弟兄，这些事都是对的，每一样都是好的，举手说方言叫喊这些我都相信，但关键还不是这个。行，关键是你接受耶稣基督这个人，明白？不是，这些事都是一些的属性，叫喊说方言奔跑喊叫哭喊祷告，无论什么，这些只是伴随而来的属性。第一要紧的是接受基督耶稣这个人，明白？所以没有什么证据我们可以说这就是了。是因为人的哭喊吗？我看见人哭啊喊的，哭出了鳄鱼眼泪，但仍然是个大罪人。听着，耶稣只有绵羊，对吧？牧人认得他的羊。这里有谁曾听过山羊的哭声呢？弟兄，如果你想知道差别，最好是个做个牧人。山羊会哭得像绵羊一样，让一只小公山羊被挂在那边的什么地方发出咩咩叫，那一只小绵羊挂在那个边也会咩咩叫，几乎一样。我听过他们在祭坛边边哭泣叫，哦神的，像那样抽泣，哦神的，一直都是山羊。没错，叫喊，瞧，我见过他们叫喊，知道他们在地板上跑来跑去，跳上跳下叫喊。你说不让的，你不相信哭喊，不要误会，我肯定相信哭喊的，但我说那不是证据。瞧，因为他们两个都哭喊，我见过他们叫喊，拼命的喊着叫着摔着先生，现在要不停的叫喊，这还差得远呢。你知道我在谈什么？我听过他们说方言，在外面过着放纵的生活，什么事都干，那根本不是迹象。那你说瞧，你是反对的？不，我没有反对，我相信说方言，但是神给教会的恩赐，如果我把它拿掉，我就把神的一部分拿掉了。如果把舌头从我身上拿掉，我就不会有完整的身体。耶稣基督的身体上有舌头，耶稣基督身体上有舌头，你把它拿掉，就是把基督的一部分拿掉了。但你却不能说舌头是身体，行，明白？但关键是你要接受这位基督耶稣，然后其他的东西会随之而来，他们就会联络得合适。今早让这个身体的每个肢体，让这一小群人，如果我们每一边都能坐下来，每个人都接受这位基督耶稣，你就永远不会有争吵， 永远不会有争论了，只会有完全的爱。然而你还是可以相信这个相信那个，那却是充满了爱，你就会瞧，这就是了。那耶稣说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识他们来，圣灵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节制、良善、温柔、温和。那我要把我的看法，也就是我所认为的一个据我所知最能证明这人是基督徒的凭据是什么来告诉你。你知道是什么吗？是魂里的劳苦，他总是对神充满了饥渴，他们简直昼夜他们都无法忍受，他必须为神做点事儿，充满了爱，为着灵魂劳苦，一直的劳苦。圣经说那带种流泪出去的便要欢欢乐乐的带着宝贵的禾捆回来，对不对？这一切事儿，那你看，如果这个教会，如果今早我在这一小群人中说，那神说现在你看，威廉伯拉罕，你告诉这群人的事儿，我要你为他们做出交代，现在你要他们都叫喊吗？肯定的，我要他们都叫喊。你要他们都说方言吗？我要他们每个人都说。你要他们都在灵里跳舞吗？我要他们每个人都跳。好的，讲得很好，但你更愿意他们做什么呢？我更愿意有个教会，会众心里有祷告的负担，留在这个祭坛边，昼夜留在这里，或留在别处，或者他们家里，常常的祷告，谦卑，竭力带人归向神，打电话到医院探访病人，竭力带人来做礼拜，做正确的事儿。我宁愿有这个，胜过其他别的加在一块儿，那些别的也是对的，因为也是属于教会的。那如果我必须有什么，我要把这个放在第一位，因为如果你得到了这个，其他的就会发生的。对的，瞧，如果你得到了这个，如果你对神那么饥渴，叫喊就会发生；如果你对神那么饥渴，说方言就会发生；如果你对神那么饥渴，你就会一直的饥渴，保守自己。现在你看见自己逐渐变得冷淡，那要记住，要当心，有另一个灵想要在那里做工，要带着魂里的渴慕，谦卑的持守在神面前，一切都是那种美好老事。那我用圣经证明，神的天使第一次曾走遍全地，用圣灵盖印，他只给那些城中所行可憎之事、叹息哀哭的人盖印。以西结书第九章，对不对？在那些因城中所行可憎之事、叹息哀哭的人的额上盖印。那我想问你一个问题，我要问你这个问题，那我就要尽快结束了。今天如果圣灵走遍杰逊维尔、新奥尔巴尼和路易斯维尔，要给那些人盖印，会发生什么呢？那些人下午在家里喊着说，神的赐下一场复兴，真是太渴望一场聚会了，神的看看这城中的罪，哦神的，那太可怕了，哦神的，请你赐下一场的复兴，请差遣一些好的传道人，差遣某人来。主要圣他会在哪里盖印呢？讲到这点吗？那阿诺巴拉尼，你什么意思？我是指这个，我现在存敬畏的心这么说，如履薄冰一样，我相信的日子快要结束了，那些在里面的已经在里面了，行，门正要合上，那就不再有那个负担了。葛佩里在全国举办一些的聚会，还有罗伯茨和我们其他人哭喊祷告了又祷告等等，那你看门正在关上。我要引述这经文，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唯一的叫他仍旧唯一，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我相信外邦人的门正在合上，条日子时间季节就要结束了，还有些人会进来。你之所以不再有那样的聚会，是因为没有了魂里面的渴慕，你没有那个负担。我记得几年前你们常常听见人们谈到帐篷里锯木屑的过道等等，不再是那么做了，再也没有了，在当时它很新鲜。神在呼召他的教会，我看见他们哭泣哭喊，整夜趴在祭坛边。我到他们家，到家的时候你能听见两个女人他们在卧房里边哭喊说，哦神呢，你看见他们穿过教堂，我就看着钢琴开始弹奏，求主使我进施家，结果泪水就流淌下来。那你知道走进这个教堂，然后又走到另一个教堂，都听见他们在那里唱，那里有一宝泉，哦神啊，拯救我的儿子，拯救我的女儿，她迷失了，主啊求求你，你再也找不到那个了。出了什么事儿？神的灵收回去了。耶稣说过，预言过这一点，人的爱心，因为许多人的爱心，他的爱心废掉了，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就废掉了。行， 变得冷淡，离开了，爱心消失了。他们所进入的只是一个形式，只是了上下敲着钢琴，喊说荣耀贵神，哈利路亚赞美主。行，就这样，只是一个形式，不要愚弄自己，这样只是愚弄自己。行，没关系。那等到，那我不是在讲我们这个帐篷，我现在讲我在美国各地所发现的，已经变成了一个形式，做着过去常做的那种事儿，但那种魂里的渴慕已经快没有了。哦，弟兄姐妹们，神的怜悯我们，哦，神，求神怜悯。看看这些的复兴等等，一直在敲打敲打，福音传得越来越清晰。再看看今天，复兴会结束，他们就离开了。你知道原因吗？那让我这么说吧，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离开这里。再你看，耶稣说，天国好像一个人拿网撒在海里，他把网拉上来，但是他拉到了各样的水族。他拉到了乌龟，拉到了蛇，他也拉到了小龙虾、水虫和鱼。行，我相信那网。那你看，那这是乌龟，这是鱼。乌龟没办法，因为它是乌龟，它一开始就是乌龟，它的本性就是乌龟，它也只能这样。那记住我说，行，它一开始是乌龟，它现在还是乌龟。他一开始是蛇，现在还是蛇。如果你开始是水虫，那我相信网已经撒了，撒了又撒，直到池塘里所有的鱼都差不多打上来了。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说，是的，我举起了手了，是的，荣耀归神，我要得救，赞美神。几天后，哦 ，Lily， 你知道那东西是胡说八道，我猜想这才是对的。为什么？这里，他的本性一开始就是水虫，一开始就是蛇，现在湖里的鱼快要捞光了。网就要晒干，耶稣要回来，那是他要把他的鱼收进去，明白我的意思吗？哦，如果你里边还有一点基督的信仰，还有一点侍奉神的愿望，今早就尽你所能的牢牢的守住他，全心的珍惜他。神的儿子们娶了人的女子为妻，他们肯定是神的儿子，今天他们仍然是神的儿子，但他们是神堕落的儿子。从圣经上说，他们有一些事，他们多么会讲圣经啊，他们是神的儿子。你知道撒旦曾是神的左右手吗？你知道他比今天世界上任何神学家都更懂得圣经吗？说他正把神学院搞得天翻地覆，特别是这里的这个浸信会，说耶稣基督是从罗马人或德国士兵生的。那我有一本书是这样写的，那哪天我拿来给你们看。好的，快点出埃及。那要不是你把它放回去，那人们永远拿不到这个问题。那我现在要快点解答。那我知道我占用了你们许多时间，你们大家再跟我忍耐几分钟好吗？启示录里所提到的144,000人，犹太余剩的人将是被提教会的一部分。那过去了，在开始以色列不是啊，对不起，进入那个时期啊，对不起，等一下，等我把问题搞懂了。那写满了整张纸，挤得满满的，要在基督那1000年期间里发生，胜过人所能活的，像现代这些虔诚的人所活的一样。是的，先生，那等一下把这问题搞清楚。这问题是，是那144,000人们，我们是余剩的。那我要先把第一个讲对。那知道你们确实，那的144,000人，启示录里提到的144,000人，犹太余剩的人，将是被提教会的一部分们。那144,000人是，那我只是在开始讲之前，我要先在头脑里把这问题搞清楚。启示录里提到的144,000人，犹太余剩的人，将是被提教会的一部分们。那我想先讲这个问题，那144,000人是犹太余剩的人，但不是被提的教会。那想现在查考一下启示录6章，你就会明白了。那然后我们要讲另一边的另一部分，那里有另一个问题，那注意看这些事儿。好的，现在我们看这里，启示录6章，那可以在这里找到。然后呢，我们要开始讲，那接下来他谈到了启者的出去等等。那当他揭开，那让我们看启示录6章9节。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搞错了章节，是7章。此后我看见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 哦，一个多好的问题，还有点时间来讲解这个问题，然后就为病人祷告。此后我看见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执掌地上四方的风，叫风不吹在地上、海上和树上。我又看见另有一个天使从日出之地上来，拿着永生神的印。哦，我要确信这是很美妙的问题，看到吗？那这是一个戏剧性的画面。约翰在圣灵里坐在外面，这里远离地球，回头看地上，他看见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执掌地上四方的风。那在圣经里风，那我没有时间给你们翻经文了，但我们可以来讲讲这点。那如果回答的不正确，那我再用其他的时间来讲解。那四方的风在圣经里边指战争和争斗，就像约伯那个时候，那你借着风刮下来夺走了他的粽子，那你知道我的意思，那那是指患难。行，那我看见四位天使，那四位天使或四位使者站在地的四角，执掌地上四方的风，他就向那得着权柄那伤害地和海的四位天使大声喊着说，那他所说的是主的再来。行，地与海并树木你们不可伤害。等我们印了我们神众仆人的额，众仆人，那记住，教会不是神的众仆人，我们是他的众子，不是他的众仆人。犹太人一直是他的仆人，教会从来不是他的众仆人，而是他的儿女。瞧，众仆人。我听见以色列人各支派中受印的数目有144,000，那你看都是犹太人。那注意，犹大支派中受印的有12,000，流便支派中有12,000，加德支派中有12,000，亚设支派有12,000，拿弗他利支派有12,000，一直下来西面支派有12,000，利未支派有12,000，西布伦支派有12,000，便雅悯支派中受印有12,000，以色列的12个支派。所以12乘以12,000是多少？144,000。那注意，这是以色列所有支派的儿女。那注意，他们是神的众仆人。那也许我可以把这点讲清楚。那注意，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那这是另一群人，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那听听这个圣灵的聚会，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并四活物的周围，在宝座前面伏于地敬拜神，说阿们，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我们的神，直到永远远，阿们。长老中有一位，那注意，那是约翰在异象里，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说，这些是谁？那约翰是犹太人，他看见了以色列十二个支派都认得他们。这些穿白衣的是谁？这从哪里来的？他们从哪来的？那你看见了犹太人，你认得他们每个人，你数了他们的支派，说出了多少万人被盖了印。但这些从各族各方各国来的是谁呢？他们从哪来的？我对他说，先生你知道，换句话说，约翰说，我不知道他们从哪来的，我是犹太人，我就站在这里，看见我的人，看见他们在这里。他向我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瞧，从大患难中出来的，从我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的，不是教会的会员资格，而是用羔羊的血，行。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那普兰太太在哪里侍奉我的？在家里，那是心腹，那位太太那是他在的地方，在家里侍奉你，那是心腹所在的地方，不是众仆人，而是心腹在侍奉。在殿中做宝座的要用帐幕覆庇他们，他们不在饥，他们在地上时看上去像是好几餐没有吃了，不是吗？不在饥不在渴，日头和炎热也并不伤害他们，因为宝座中的羔羊被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那等一下，生命水的泉源，神也被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是这群哭泣的人去到那里。行，那注意，他们曾经又饥又渴，哭喊呻吟祈求，他们从大患难中出来。人说干那帮圣国的，哦，他们疯了，哦，睡了。瞧，他们曾经哭喊祈求，他们不争吵不烦恼，他们只是哭喊祈求。瞧，他们是从各族各方各国来的， 那这144000犹太人，亚伯拉罕是神的仆人，犹太人一直都是神的仆人，外邦人从来不是他的仆人。那现在我得快点回答完这个问题，因为还有两三个，那我尽可能快点，但不是要草草的回答。那下星期天我会再回来，那再解答他们，若主愿意的话，多花一点时间来讲。那你看，那他看见地的四角，有一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那他说，我想地是圆的，但这个并不会是说地球就没有四角了，你明白吗？好的，那在地的四角执掌四方的风，换句话说，战争和征战的风刮了起来，临到全世界。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就开始了，执掌四方的风，他们正在争斗进去接管。那另一位呢，那如果你注意这里提到那位天使，他是以西结书九章出现的同一位天使。那些人从上门进来，拿着杀人的兵器走遍耶路撒冷，要击杀犹太人，还记得吗？他说不要动不要动，停一下，等你走遍全城，在那些城中所行可憎之事，叹息哀哭的人的额上画记号，对不对？他画完后就让他们进去击杀，那是指提多带来的逼迫。那你看这里又是同一位天使出来，从东方上来，从耶稣要来的地方来，他拿着永生神的印荣耀。那什么是永生神的印？这不正是今天世上一个极大的争论吗？有人说是守安息日，有人说是要做这做那。但圣经说圣灵是神的印，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行，这里那就是圣灵。接下来的什么呢？那你看，那一想到这点我的心就直跳。那他说执掌四方的风，等到，换句话说，我们印了我们神众仆人的额，众仆人是犹太人。约翰转过来说，我看见144000人受了印，那四方的风都吹起来了，他们不要吹遍全地。汉姆希罗顿战争本来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但是那这里我要找另一处的经文给你们看。耶稣谈到那些人时，他说有人在一更进来，有人在另一更，有人在十一更的人。那你们属灵的人就会在字里行间读出来，因为我们得快点，那从这里跳过去。那你看，那进来吧，十一更的人，那就在那第一个进来得了一钱的银子，第二个进来也得了一钱的银子，十一更的人跟第一个进来的一样，也得了一钱银子，对不对？十一更，那注意，犹太人是里程碑，我们正在追踪的。那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带回来了每一个犹太人，他们曾分散在列国，就像今早所问到的第一处的经文，神是怎么将他们分散到列国中？他们都在列国中。那四方的风刮进了耶路撒冷，刮到全地，就一场世界大战。他说：“不要动，停一下，等我们印了我们神的众仆人。”换句话说，我们正从列国从各处把他们成群的运进来，带他们进来，因为我们要带他们到这里给那144000人盖印。那不要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是在那一年的11月，那个月的第11日那天的11时。那这样11更的人就能进来，给犹太人做最后的呼召，靠领受圣灵的血，跟他们起初在五旬节领受的一样，以同样的方式受洗等等，让11更的人进来。他说现在不要动，等我们盖了印，要执掌多久呢？等我们印了我们神的众仆人。那我们正在给外邦人盖印，他们已经盖了印，千千万万经历了这些逼迫和灾难，他们已经盖了印。但是你等一下，等一等，那不要让那日期来到，等我们印了这些众仆人，他们印的144000人，然后再次让四方的风任意而吹。那注意，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不断有逼迫临到犹太人，希特勒兴起来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他兴起来后开始做什么？他想要把整个世界撕得粉碎，对不对？他要把全世界撕得粉碎，是的，他做了，一切都得成为共产主义。那还记得他们要把我投在这里的监牢吗？那天晚上我正在会堂里传讲同样的内容，是的，先生，我说将有三种的主义，他们全都归结到一个主义里，那个主义将带来一场的逼迫，将使耶稣基督再次回到地上，绝对是这样的，那是共产主义，希特勒和纳粹主义等等，以及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希特勒和斯大林会怎样怎样。我说其中一个要夺取地位，我不知道会是哪一个，但我相信他是北方的王。那你们肯定记得那些的事，那些在这里已经教导过的。那马哈尼弟兄还有你们从大老远来的人，他们说如果你传讲那个，那论到全国步枪设计协会这事，我说那不是受的印记，当然不是，应该是一种宗教的联合抵制，不是那个。我说那只是一个预兆，让人们准备好，知道的不过是个开始，灾难的起头就在这里，我们就是在这里开始，时间也是在这里才开始结束的。那注意，那在那个时候，那逼迫临到犹太人，在各个国家人们开始逼迫他们，把他们赶进耶路撒冷，对不对？那每一个，那他们正要，那你就得到了这144000人。那进一步查考一下启示录，那约翰在这里，那巴纳先生曾在这里对我说，我说我读不懂那个启示录， 心腹正站在西奈山上，心腹又在天上那边，那又是心腹，龙从口中吐出水来，要有了征战。他说，我说邦德先生，首先你把这事搞错了，你称他是心腹。我说犹太人站在西奈山上，那是144,000人，心腹正确的说已经跟耶稣在天上，龙从口中吐出水来，要与妇人其余的儿女征战，是这里的这群人必须下去，不是那群。叫妇人其余的儿女承受了教会，没有领受圣灵，是这些人去与龙征战，明白吗？他们在这里有三类人，那头脑的常常记住是三。那这里我们看到这144,000人围绕在那一大群被赎的心腹周围，只有余剩的人被留下来。他们在那里还有犹太人受了印的144,000人，这里是那些承圣的却拒绝领受圣灵的人。那罗马天主教会和那些人要逼迫他们，但心腹已经被提在天上了，他们在那里被安置好了，完全照着圣经所说的那样，行。所以144,000人是犹太人，是神的众仆人，当圣灵的福音传给他们时，他们就领受了圣灵的洗，跟起初所领受的完全一样。外邦人的日期满了，教会受完了印，被提临到了外邦人的日子，福音传遍了各处，强烈影响到外邦人，拉网竭力要把水里的每条鱼都拉上来。那你看他们最大的那捕获的都是乌龟和水蜘蛛等。复兴会议结束，他们就回到了世界中，鱼差不多都钓光了。明白我的意思了吗？福音已经传讲了，你不再听见呼喊，不再听见声音，不再听见叹气，不再呼求圣灵的气了。他们想要记得按手在数以百计的人身上，他们还是照样做跳舞，也许还做其他类似的事，那都没问题，但那些都只是属性。基督耶稣这一位才能产生真实的东西，并保守那个人在基督里安稳，直到他来，这就是他。那这就是为什么不再有哭喊了，门就要关上了，信息已经传出去了，已经出在最后的时刻了，只有几条鱼像那样被拉进来进入神的国，门正在关上。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事呢？犹太人要领受圣灵，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这些一直都受到他们逼迫取笑，但在那里圣灵一展现给他们，他们就领受了圣灵的洗。外邦的教会被提了，那些拒绝圣灵只行在称义中的人，那龙罗马势力要吐出水来，与共产主义联合，把教会带入那样的逼迫中。所描绘到他们的正是这样。哦弟兄，我们看到他来了，所以我一直祷告，所以我一直向神哭喊，主啊，让我去到那些犹太人中，让我从非洲那里开始对一些外邦人和回教徒做点工，让我到印度那里去，竭力用主的大能骑士，用他的洗礼圣灵等，将真实的主耶稣基督证实出来，想给他们看。那么他们到耶路撒冷的时候，那别的弟兄，这正是你要问的事，到时候他们会去耶路撒冷，站在那里说，那如果耶稣是神的儿子，从死里复活了，他就知道这些的事，像他起初知道那样，他就能产生从前所产生的同样的生命。如果他产生了，你们愿意接受他做你们个人的救主吗？然后显明神伟大的能力和他复活大能所行的事，他是与我们同在。然后我们这样做以后，就说现在你们已经接受他做你们个人救主的人，那我希望会有成千上万的人，他们说五旬节降临的同样的圣灵就在这里要赐给你们。就在那个时候，福音又回到了犹太人那里，在那些犹太人中，在那里将有一场复兴，要带出千千万万的人，144,000人要进入神的国，那盖印的天使要给他们盖印。我相信他要从东方来，现在他是从我们开始，他手里拿着他的印。哦，那时候我要聚集在那里，我已经是逼迫临到这里临到那里，我驱赶犹太人，尽力把他们赶走，他们被赶回去了，许多在美国的犹太人，那他们不愿意离开这里，已经领受了圣灵，但我还有144,000人站在那里，他们将要领受圣灵的洗。就在那里盖印的天使开始印的144,000人的时候，外邦教会的门就关上了，犹太人把圣灵带给了犹太人，他们将有一场席卷全世界的复兴。哈利路亚，神的大能将在犹太人中彰显。哦，多么奇妙。那让我快点看以赛亚书关于神的儿子们，那我们讲完了，那现在让我们看以色列，那进去看能不能读一下，那我字有点叠在一起了，他擦过了几次，那天很热，那如果可以请看另一个问题。以赛亚说将刀打成犁头，不是指要在基督作王的1000年里发生吗？而不是像许多现代宗教家所告诉我们的是人所能行的事。不管是谁问的，我亲爱的弟兄姐妹，那看上去像男的笔记，但不管怎么样，不管是谁，你说得很对，那时要将犁头打成要将刀打成犁头， 那将带来千禧年的统治。那些现在宗教派系到处去想教育人使他们进入神的国，当那个时候神要亲自与超自然的存在和超自然的能力向相信超自然的信徒显现，他们要领受超自然的能力塑造成神儿子的样式。哈利路亚，不再是用阅读书写和算术，那将是靠着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以后世界将不再学习战士，今天每个民族每个政权每个国度都被魔鬼控制着，圣经这么说的。有一天世上的国要变成我们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在地上掌权做王一千年。被提的教会，这的绝对没错。亲爱的读者，144,000是仆人，那没有人数过来的人是外邦人。那等一下，那里还有一件小事，那我不能等一下，我就开始为会众祷告。那看这，现在我认为这是更重要的，那我要为病人祷告，所以要快点。我们只是让病人经过，那不再运行辨别的恩赐。那我要问你一件事，那还有别的问题吗？那我猜想我得拿这个问题放在下个星期天来讲的。那你看朋友，那在这一点上看有多美。想问这问题的人，我让你现在特别的注意，144,000人，那他们是众仆人，他们在服侍。如果你注意从位置上说，在旧约圣经中，那通常如果你想看正片是什么，那可以看影子，没错，往回看看看的是什么。那反过来也是一样，十字架过后如果你想看影子是什么，可以看正片是什么。从前它是指着十字架，我们就得回头看了影子，要看十字架将是什么。现在你得从十字架看出去，回头看看影子是什么，瞧看基督在地上的日子里的曾是什么，他过去是什么，现在是什么，这是他的影子。明白我的意思吗？你知道我一开始我做的解释所指的就是这个。那现在如果我是从以前来看，那我就得看影子是什么，那找出这个将是什么，从前的十字架是什么。那有一天以色列人有了罪，利未支派中有一个人，他们拔出剑跟摩西到了营里，他们灭了一切罪的东西，对不对？神往下干说，因为你们做了这事儿，站在我这边，其他所有人都要服侍你们，你们要做祭司进入殿里，对不对？你们留在殿里，其他人要做工，拿十分之一给你们照顾你们，对不对？哦，哈利路亚，但愿你能明白那个殿是什么。这利未人是心腹，那当罪从四面八方起来时，利未人便拔出他们的剑，圣灵所生的心腹站出来说，正片中的耶稣基督就是底片中的耶稣基督，是一样的，罪仍然是罪，做这些事是不对的，没错。他们拿着剑站在那里，神说，现在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以过来，那是心腹，这里是众仆人。你看众仆人在那里搭营，那十二个在这边，我是指四个在这边，四个在那边，四个在这边，四个在那边，十二个支派，十二个支派是144,000人。看一下启示录，他看见了城有十二根基，每个门上有一位使徒的名字，共十二个门，周围是十二个支派。哈利路亚，围绕在周围，那在那里是被救赎的人。哈利路亚，黑人白人黄种人棕色人，所有被血洗净的都是他的众仆人。他说他们要跟他在一起，日头不再高照他们，他们不再饥不再渴，他们要与基督一同生活作王，度过无穷无尽的时代直到永远。他是王，他们是王后，永远作王掌权。愿主祝福你们，阿们。那我留这些，若主愿意会带着他们再回来，那可能今晚，那今晚的解答或者弟兄定什么时候，我们要聚在一起来谈一下。愿主祝福你们，你们全心的爱他们。哦，我想要见他，仰望他容颜，用在那里歌唱，他救赎恩典，在荣耀街上让我放声唱，忧虑全无终回家，永远欢呼。哦，当我行过这块地，边走边歌唱，把魂指向哥哥他主的宝血。不是指向教会，是哥哥他，这就是我们指向的地方。不是哪个神血，那是鲜红的血流，耶稣基督生命是在血里，他是神的血，是我们的生命，他现在就活在我们身上，伏在爱的纽带。在我们病人祷告的时候，我现在要做一件特别的事， 那请各位姐妹和她女儿，如果她们愿意，请到这里来。这是那首最传统的老歌，请你们为我唱《只要相信》。那我记得曾走进那扇门，这首歌一直伴随我去到各国。我请他们唱，那他是第一个弹这首歌的人，我听到了第一个。那我的一位好友保罗雷德写了这歌，在为病人祷告之前，我请他们趁着神的祝福降在人们身上时，为病人唱这首歌。我们占用很多时间，那对不起那位弟兄，愿神祝福你。你们喜爱这些问题吗？我喜爱。哦，那么真是真正的好问题，真是太好了。那这里还有另外一对，那说真的有些问题我还没有完全讲透，那要讲透真是有太多的东西要讲。那愿主来祝福。那现在你们大家都集中心思在基督上，让我们从问题解答换回到神的医治上。那这里有多少人要接受祷告的？想接受祷告的请举手，让我们来看看。好的，我们的姐妹一唱完这首美妙的歌，我们就领他们上来，为他们做一下祷告。他们正在准备，那挂在你们头上的是应许，这是他的圣经。 只要相信，只那你们生病的人如果愿意现在就走到祭坛周围，凡事都可能，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凡事都可能，只要相信。天父，今天背着这些经文和只要相信这首歌，我们多么的感谢你。我们可以听见你对那个的儿子患癫痫的父亲说，只要相信，因为凡事都可能。现在神呢，我们祈求你让这些人来到祭坛接受祷告时，知道我们在地上是底片，只是底片，而正片就围绕住了。在我们身上的不死的圣灵将永远不会灭亡，他要经历无穷无尽的年代。现在作为你受膏的仆人，我们上来帮助我们的同伴接受帮助，只为了一种选择，就是让他们荣耀你。那愿今早站在祭坛这里的每个人，生病的，受痛苦的，愿圣灵赐医治给他们每个人。我们作为你的一小群，像刚才姐妹们唱的一小群，不要怕。我们知道主啊，你乐意将国赐给那些人。我们知道你一直在附近，因为你说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无论他们求什么我必成就。主啊，照着神永不废去的道，神的道，求你赐医治给每个人。他们正站在这里等候，当我们去用油膏抹按手祈求神释放他们时，主要愿他们每个人回到自己的座位，回到自己的家，一直赞美你，恢复正常，完全痊愈了。今晚再回到聚会中，因所得的医治将赞美和荣耀归给你。主啊，求你应允。我们继续低头。那位弟兄，如果你愿意同我一起来，那我请弗里曼弟兄等还有执事或这里的哪位考斯弟兄，请你们都来这里帮我。现在我要叫这教会的所有的执事都到这里来，我们为他们祷告时，如果你们愿意可以帮帮他们。现在请这里的每个人都真诚，在我们为病人祷告时，我要你们跟我们一起祷告。那我看见一个小男孩现在坐在后面，那刚才曾走出大厅，那他有大出血，那主耶稣非常奇妙的止住了出血，他愿他的怜悯得到赞美，愿他的名得到荣耀。你看过去几天里很多人已经好了，想想从前在使徒时代的主耶稣现在就在这里，外邦人的结局就要来到了，一次伟大的运动正在相信超自然的信徒中间开始，因为我们相信神就在这里。想一想你的荣耀身体此时就在教会里，有圣灵的同在，他就是你得荣耀的状况。此时你们在基督里得了荣耀，他所称为义的又叫他们得荣耀，你自己荣耀的身体此时就站在你附近，在基督耶稣里，要赐给你的力量，就像电荷进入电池一样，圣灵就在你里面，他要给你的身体充电，赐给你新的力量，医治你，使你脱离所得的疾病，使你痊愈。现在我请教会如果他们愿意跟我们的姐妹一起再唱一遍那首歌，那你们在祭坛边的每个人，那朋友们，如果我是个骗子，那我是对此毫无所知的。我想要做一个基督徒，我想要全心的帮助人，我想要帮助你们这些神的儿女。如果我爱我的天父，我就爱你们他的儿女。如果我在欺骗你，我就在欺骗神。你们是他的儿女，没有人能骗得了神。我想要帮助你们，这就是为什么神祝福了我的努力， 那也许我的这些努力很不够，我对此感到很羞耻。先知道我对此感到羞耻，我也为此悔改了。但我尽我的一切所能来帮助神的国，帮助你们这些属他的儿女，今早就在台上接受耶稣做你的医治者，回到你的座位上，回到家中，好了，正常了。那如果他会医治这里的几百人，全世界成千上万的人，为什么他不会医治你呢？只要相信。好了，姐妹们，那边弟兄，请你上来给他们抹油。以下是彭坦弟兄和众弟兄为病人祷告，各位姐妹和他女儿在唱，只要相信。